亲爱的会众，我们知道进入一个家庭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一个婴儿的出生。每一个婴儿的出生都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当一个婴儿加入一个家庭，我们可以思想，亚当他堕落之后，他们与上帝隔绝，然后他们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这是多么大的喜乐。第二种加入家庭的方式就是通过收养。家长选择来收养其他小孩，实在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你要花出很多很多的时间，你要花出很多很多的精力，很多各种的费用。然后你要来教导那个孩子，但最终你感受到的那种喜乐，作为收养孩子父母的喜乐，我和我的妻子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接待了两个韩国的两个小孩。那个带来的喜乐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而这些被收养的孩子也可以在家庭里面享受到同等的待遇，不管他们在过去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不幸，或者他们自己有一些残疾、疾病，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可以享受这个家庭里面的爱，这就是加入家庭两种方式，要么是通过血缘，要么是通过收养。而我们的天父，还有这个圣子圣灵，我们就是通过收养，上帝使我们得儿女的名分，而进入了他这个大家庭。我们通过重生，就好像再一次的出生一样，进入了这个家庭。然后，上帝同时也是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今天早上，我想来讲上帝作为我们的天父，他在天堂里面到底怎么样把我们接纳进入他的大家庭。今天早上我讲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一章的12到13节。今天讲三点，然后第三点就用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主日46来结合那个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一章12到13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还有马太福音6章9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46，这是我们第三点着重要 看的。120，为何基督吩咐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呢？在我们祷告的一开始，基督就提醒我们祷告的根基，我们对上帝要有小孩子一般的敬畏和信靠，即上帝因基督已成为我们的父。凡我们借着真信心向他所祈求，他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不会拒绝我们。121，问为何在这里加上天上的父呢？为的是叫我们对于上帝属天的威荣不存属世之想，并且使我们期盼从他的全能获得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三点。第一点就是透过他充满恩慈的收养接纳。第二点是通过超乎自然的超然的重生。第三点是通过我们带有信心的祷告，充满盼望仰望的祷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约翰福音1:12说，上帝这样的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这里提到他说赐他们权柄，这是很有趣的。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在上帝眼里面是很特殊的人，这和世界里面其他一些不是上帝儿女的人是非常的大鲜明的对比。就像当时旧约里面上帝拣选以色列然后和其他外邦人那样的分别一样，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是分成了两种人。第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里说的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的家庭和这个世界的家庭是分别，有分别的。而那个上帝的家庭里面，你想加入那个家庭是透过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透过上帝的恩典，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做工，以及我们对耶稣基督正确的回应，透过信心来接纳他，是靠上帝的恩典来接纳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属于上帝的这个家庭。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以这样的描述开始，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选择，我选择进入这个家庭就进入这个家庭，而是上帝他透过耶稣基督来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家庭，他看到我们的需要，他看到我们的罪恶，他来救赎我们，拯救我们，来进入他的家庭。这个词语接纳接待，十二节说的接待他的，接待耶稣基督的，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词。什么叫我们来接待耶稣基督？是透过信心来接待他，把他作为我们的救赎主，把他看作能够进入上帝家庭的唯一的管道，唯一的桥梁。十二节说，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叫信他名的人呢？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字就是上帝本身，他向我们启示他是谁，就是通过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代表他的各种的特质， 所以，当我们信他名的时候，就是相信上帝本身。约翰福音这一章的一到十四节，我们就把它称作约翰福音的前言。在这里面，上帝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相信耶稣基督，怎么样去更好的了解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是道，他是神。所以，当一个罪人透过信心来接纳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来拯救我们的。他来到了我们这个世间，要来接纳我们。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上帝、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成为了肉身，他不仅仅是道成了肉身，真理成了肉身，他同时也是上帝成了肉身。他是上帝的位格，他也就是上帝。还有一点，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救世主，我们也相信他是恩典成为了肉身。所以，如果我们要来接纳耶稣基督，接待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要忘记我们自己，忘记我们自己的这些一切的好行为，我们自己的公义，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不存在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公义。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唯独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到上帝天父的面前。这是多么多么美丽的接纳耶稣的方法。接纳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极大的极大的益处的。约翰在这里并没有列举出所有的好处，但是他列举出了两种。第一个就是他你上帝接纳你作为他的儿女。第二个益处就是重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前两点。十二节在这里说的赐他们权柄，不是说好像他们有权柄可以自己选择进哪个家庭，而是给你一个许可，给你荣耀，许可你进入这个家庭，给你荣耀让你进入这个家庭。所以你进入这个家庭的益处也包括了其他的一切救恩的这些益处，救恩之乐、圣灵，各种各样的益处都是随之而来。所以我们要来想的是，当你被接纳进入神的家庭，成为他的儿女，他到底代表了什么？他的意义是什么？我要讲三点。第一点，这个收养，上帝对我们的接纳，是他充满恩慈的，让我们在他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得儿女的名分是一个礼物。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说是他赐我们权柄，他赐给我们，这就是证明是他给我们他充满恩典的一个礼物。当你去收养一个孩子，你就要去教导他，你要去让他能够有东西吃，你要让他能有床睡，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好像照顾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在这里得儿子名分是一个 让我们能够好像有一个法律里面的权利，法律里面的权柄，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然后第二点，得儿女的名分，也是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他的好像可以继承他的财产，他的后裔。威斯敏斯特小教律问答里面第34问告诉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上帝的作为，出于他白白的恩典，使我们因此被纳入上帝众子的数目中，并享有做上帝儿子的一切特权，所以我们就成为他的继承人，我们可以享受他这一切的好处，他的丰盛的恩典。当我们称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称义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被洗干净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好像义人一样。我们可以有永生，在天堂里面有永生。我们得救了，我们自由了。但是，上帝他作为审判，说我们无罪是一回事，而上帝他作为审判，他走下他的法官的座椅，他说："我不仅让你自由。"我同时把你带到我的家里面，我希望你成为我家庭的一部分，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用餐，我希望你可以享受我们家庭里面的快乐。这是另一件事情，这是比称义还要多得多的事情，一个好处，一个恩典。你的罪，你不仅仅他洗净你的罪，他同时把那个罪人接纳进家庭，成为家庭的一部分。人享受这个家庭里面的特权，就好像上帝从他的宝座上面下来，从他透过他的这个道成肉身的圣子，他张开双臂拥抱你，他说：“回家吧，和我一起回到这个家里面。你可以进入我的家庭，你可以成为我家庭的一部分。”这就是约翰在这里说的。这是为什么上帝的救恩是如此的荣耀。上帝救恩是如此的奇妙。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2节里面就指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被他所接纳的儿女，直到成圣。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当你被上帝接纳进入他的家庭，你是进入了一个完美的家庭，你就过了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完美的，我们的完美的家长，他要把我们带进那个完美的土地、完美的国度。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面，他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同时，在一个亲子关系、家庭关系方面，他有那种个人的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恩典，他接纳我们。而约翰告诉我们，这一切之所以能成为现实，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接纳，我们同上帝接纳我们，我们同时也是接受从上帝、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一切的这个礼物。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得儿女的名分是主耶稣基督的礼物。约翰福音1章12节。他说，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你对神学有一定的研究，你说啊，那以弗所书一章，约翰一书的三章里面讲的是什么？不是天父让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怎么又说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在这里并不冲突，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完成他父的旨意。天父让耶稣基督来接纳我们进他的家庭。耶稣基督他有从天父而来的权柄，他把这我们的这些儿女融入进天父的家庭。所以这也是从他而来的一个礼物。奥古斯丁早期的教父他说，在父亲的独生子是很开心的，因为他不需要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他父亲的财产。但是你看耶稣基督他一点也不伤心，当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来分享这个他的父亲的财产，他完全不会有嫉妒或者心里面不开心，他非常的高兴，他非常的乐意。毕竟他自己通过一个重价买赎我们，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家庭。这是上帝何等的慈爱。如果你是一个信徒，如果你已经接纳了耶稣基督，那么你应该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在天父面前有一个全新的身份，他是你的天父。你看呐，他接纳你成为他的子女，这是万王之王亲自宣布的，没有人可以改变的，没有人可以阻挠的。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就已经被他接纳。詹姆斯博维斯他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他讲过拿破仑的一个故事。他有一次他的军队要出行，然后拿破仑他当时在骑马，然后他想要阅读一些东西，所以他没有管那个马，然后那个马突然就一扬起来，然后拿破仑马上要从马上面摔下去。这时候有一个士兵他冲向前，他去抓住那个马的辔头，他把马，这个惊慌失措的马控制住了。所以拿破仑他看向这个小小的小士兵，他说，谢谢你官长。他没有称呼他为士兵。然后那个被提升的士兵他就问他，我是谁，我是哪一部分的官长呢？然后这个拿破仑说，是我的卫兵的官长。然后这个人他马上扔掉自己的火枪各种的士兵的这些衣服，他直接走到了那个卫兵的那个军团里面，他说，我是你们的官长。然后那里面的人问他，谁让你作为我们的官长？那个士兵说，是拿破仑告诉我的。所以亲爱信徒， 当你成为永生神的子女的时候，不管是谁，天使、恶魔还是人，他们问谁让你做上帝的子女，你都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宣布，虽然你自己是配得地狱，你应该去地狱受那永远的刑罚，但是上帝他亲自告诉你，上帝他亲自来使你成为他的子女。如果你觉得哇，这真的太棒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简直是令人不敢相信，没有关系，这就是上帝他自己亲口说的，这不是虚假的。马丁路德当他每次在试炼当中，他感觉哇，各种各样的试探，他感觉有疑问，他在有一年都是一整年都是这个样子，他感觉哇，好绝望。这个恶魔就好像一次次又在嘲讽马丁路德，质问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每次这样的回应，他说：“恶魔，你不是我，我不是你这个家庭里面的人，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在耶稣基督的家庭里。如果你要攻击我，你必须去天堂攻击我的救主。”因为他是我的天父，他是我的主，他会保护我。这就是他对恶魔所说的。你看，他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透过圣灵，他看到这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改变了他整个生命。这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家庭的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被上帝接纳进上帝的家庭，成为他的子女。而同时呢，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的重生有了一个新生命，重生进入了上帝的家庭。这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今天第二点。当我们被上帝接纳得儿女的名分的时候，这是非常的令人感到开心，令人感到喜乐。而重生同时也是一个应该让人感到非常喜乐的事情。我们首先要知道，重生不是任何人可以带过来的，让我们能够，没有任何人能够让我们重生。约翰在这里讲很清楚，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他说这三种方法，这就包括了人的所有的方法。他说人没有办法让我们重生，你看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种族歧视，你不能说啊，我是美国人我很自豪，或者说你是任何国家的人，你不能这样说，因为从人而来的没有办法使你加入，不是因为你在这个地上有什么作为让你进入了这个神的国家，而是从神生的，不是你自己做了一个选择，你要是加入这个上帝的国度，你重生了。这个使人上面的重生不是从人意而来的，不是从人的本质里面的，因为我们人的一切都是有罪的，都是败坏的，我们不能选择上帝，我们透过靠着自己没有办法选择上帝。这应该使我们感到谦卑， 应该让我们转向上帝，应该让我们请求上帝，祈祷祈求他，应该在他面前屈膝敬拜。而约翰同时说，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不能进入神的国度，同时我们也不能依靠另外一个人。在这里说，希腊语里面说人有两个词，一个是 anthropos， 这个是人在一个广义上面的，还有一种是特别的指代男人，在这里用的词是特别的指代男人。犹太人在这边很容易理解这个，因为上帝让他们要割礼，要受割礼。但是约翰在这里跟他们说，你觉得仅仅是受割礼就够了吗？不是的，没有任何的这种礼仪律或者仪式，没有办法让你进入神的国。如果约翰是生活在现代的话，他就说受洗礼不会让你成为神的儿女。你的长老，你的牧师，你近前的爷爷奶奶，他们并不会让你能够重生。我们人什么都做不了。然后约翰总结说，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欲，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重生是从神而来，是拥有主权的上帝他随己意所做成的事情。他把我们放入他的家庭，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这是他完全是他自己的作为。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又征战各种，我们不是好像沉睡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像赢了这个罪恶，而是完全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斯布真他这样总结，总结的非常的美好。他说，我有一次坐在教堂里面，我感觉这个教堂里面的讲道，这篇讲的太无聊了，这好像我听到最无聊的讲道。然后我就突然开始想，我怎么样得救的？难道是我因为我祷告求上帝，那我怎么祷告求上帝？因为我读圣经，我怎么想到读圣经的呢？为什么我啊那么火热的想读圣经呢？然后想到我明白了，是上帝在一切的里面，上帝是一切的根源，是上帝让我祷告，是上帝让我读圣经，不是人，乃是神。所以透过耶稣基督，信徒重生，在这里面是完全特别归功于天父，我们上帝。在约翰一书里面，上帝提到了很多很多，约翰一书三章四章五章里面都这样写，是提到父神。这个重生的源头是天父的旨意。雅各在他的雅各书的一章的 十七、十八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了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是多么奇妙的做工！我们要赞美我们的天父，我们要高举我们的天父。这是他所做成的，这是他所命定的。他接纳我们，使我们得儿女的名分，他也让我们重生有新生命，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让我们可以有他的形象，有他儿子的形象，为将来天堂里面我们要承受的永生做预备。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真是不错的。这是一个荣耀的完美的天父。当你理解了这一切，当你理解了这个他收养的，他是收养的父神，他是让人重生的父神，这会让你有怎样的改变呢？该让你说啊，像马太福音六章九节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不需要害怕，你要对他有敬畏的心，这是肯定的，因为他在天堂里面，他是圣洁的上帝，你要敬畏他，但是你不需要惧怕，你就像一个小孩来到自己的父亲前面一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要看的主日四十六。什么是真正的祷告呢？约翰加尔文说，祷告是信心最主要的操练。他说，在真正的祷告当中，我向上攀爬，我爬到上帝面前，我把我自己的祷告说到他的耳中去，说到上帝的天父的耳中去，这就是祷告。在祷告当中，你是在展现你多想和他有交通，你多依赖他。如果你不祷告，你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神论者。祷告是信心最主要的操练，是你征战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你来抵挡撒旦的方式之一。所以为什么祷告它是我们如此大的一个征战呢？为什么我们要挣扎着来祷告呢？因为从一方面来说，我们属于上帝的家庭，我们已经进入他的家庭，他已经接纳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子民儿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重生加入这个家庭。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里面有老我，有旧人，我们想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想要和这个新家庭来作战，我们想分离这个家庭，所以我们一直在征战，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回到上帝的家里面，去听他的话语。我们要吸入他的话语，呼出祷告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他们也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挣扎。他们问耶稣基督，我们应当怎样祷告？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的，同时他对我们的命令，这不是一个建议，这是耶稣对我们讲，我是你们的属灵里面的哥哥，我为你们的罪付出了一切，付出了赎价，我为你们带来圣灵，我使你们能够重生有新生命，我让天父能够做，能够成为你们的天父，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审判官，所以现在你们应该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圣灵透过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叫出阿爸父，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阿爸就是希腊语里面父亲，亲爱的爸爸，是一个很个人、很私密的。这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候所用的阿爸父，啊，我的阿爸父，如果可行，让这个杯离开我。他是这样的向他的父祷告，但是他的父不想让这个杯离开他。他喝那个杯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每个信徒。上个礼拜，我希望当你领那个圣餐的时候，你喝那个杯，希望你有默想，你有想到耶稣基督，他当时他要喝那苦杯，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被解放出来，让我们可以成为在天父里面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美丽的真理事实，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阿爸父。耶稣基督说，我向父祷告，我叫他阿爸父，你们也应该这样。我喝下那样的苦杯，让你们可以自由的称呼他为阿爸父。你可以说，亲爱的天父，话语当中透露出这样的盼望。你要听我这篇讲道里面，我跟你讲这个逻辑。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接纳了他，他接纳了你，你进入这个家庭，你重生了，你已经在天父的家庭里面。耶稣基督对你说，你到我的天父那里去，你把他称呼为你的天父。所以我现在说，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已经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在圣经里面像熏香一样，有馨香之气，就好像当你祷告的时候，这个熏香就往天堂里面升上去，然后上帝闻到了就很喜悦。我们的天父呼召我们说，来到我的面前，呼求我的名，把我当作你的父亲， 这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我们祷告首先要讲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父，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基石。这是孩子报主日46120问告诉我们的，上帝因基督已成为我们的父，凡我们借着真信心向他所祈求的，他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不会拒绝我们。我们在他面前祷告，盼望，仰望他，我们也知道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奇妙的。因为你已经被接纳进了这个大家庭，所以你不需要惧怕，你不需要像一个奴隶一样，像一个仆人一样。你知道这个全能神是你的天父，天父他不惧怕，天父他完全不担心这个新冠病毒，天父他不担心任何的事情，你可以自信的来到他里面，他不会再拒绝你，他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不会拒绝我们。这个天父他可以做任何事，在他里面没有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有指望，我们可以带着指望，带着信心来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约翰牛顿说，你来的这位君王，他的能力没有限制，他是如此的伟大，所以你永远都不要担心你向他带来这些一切的祈求，带来的一切的需要，他不会拒绝，他全都可以满足。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上帝他是如此伟大，他超乎万王之王，他就是万王之王，他超乎万有。最后我要讲一点，他不仅是因为全能神，他是我们的天父，这个重点是他是我们的天父，不仅仅是你的天父，是一个人的天父，是我们。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也是相信圣徒相通，我们把其他人也包含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圣徒彼此的代求，不仅仅是对其他人的救恩，也是为其他人的需要来祈求。当我们在祷告会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像耶稣基督一样，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去，把所有的信徒，这就是在地如同在天，我们所有的圣徒来到上帝的宝座之前，向他面前屈膝，然后为彼此来代祷。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这一切变得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宝贵。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家庭，我们都属于这个家庭，只要我们是信徒，所有的信徒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哥，赞美神，我们有这样一位天父，他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使我们重生，他也使我们
全能的天父，他在全地之上有权柄，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承认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赞美带到他面前，把我们自己一切需要带到他面前。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在这边的所有的父亲是不完美的父亲，但是上帝他是完美的，他从来都没有犯过任何的一个错误。你相信这一点吗？到他面前去，他是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面有什么应用呢？我给你四个应用。第一点，遵循他的旨意，效法他。你要努力变得越来越像他，并且爱其他的圣徒。以弗所书1:5，你们当效法神。第二点，展现出你像孩子那样的敬畏，你对天父的敬畏和爱。你要来他的面前来敬畏他，来敬拜他。第三点，在一切的事情里面顺服你的父亲，顺服你的天父，不要抱怨，不要怀疑，因为他是完美，他是爱你。第四点，你要喜乐，喜乐在到你的天父面前，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到你的内室里面，你要喜乐，你要因为他而喜乐，因为他的同在而喜乐。你要把所有阻止你来到他面前的东西全部推开。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他把他的独生爱子放到这个世界当中。为了让我们可以得到拯救，为了让我们可以加入他这个家庭，我们每个人亲手把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但是现在已经成就了，这一切都成就了。我们可以来赞美耶稣基督的，传扬他的美名。我们知道他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如此的大，让我们这些罪恶不堪的人成为他的子民。阿们。在高天之上的上帝，亲爱的父亲，完美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作为父亲具有一切的特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作为你的子女，我们这一切都是不配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来尊荣你，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指望来祷告，带着敬畏，带着像孩子一样的信心，带着谦卑， 在最终的破碎来到你的面前，以及那极大的喜乐，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天父。主啊，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主啊，求主你一遍又一遍的为我们展示你作为父亲的，作为父亲的对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这个充满荣耀的真理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可以带着指望来到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